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今天我们再一次学习圣道查经这个系列。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41讲，主题是七大节期。今天我们还需要遵守七大节期吗？今天我们不需要再遵守了。既然今天我们不需要再遵守七大节期，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习七大节期呢？虽然旧约的节期因为耶稣的被钉十字架而废止了，但是它里面的很多属灵的含义呀，依然对我们来讲是有美好的意义。那么保罗也是这么说，保罗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从七大节期，上帝在古时所制定的这些节期上面来看一看今天所给我们的一些教训。但是同样的，我们今天这一课呢，只是做一个简单的概括，因为这一个题目呢也是非常的大，每一个节期都可以单独拿出来讲一篇课。但是今天这一课呢，我们要把这七大节期给它做一个总的一个概括。好，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主啊，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感谢主又赐给我们这新的一天，让我们能够来学习主的话，让我们来看一看旧约时代主你所给以色列百姓的七大节期，使我们可以从这些节期当中有看到对我们新约的时代有着怎样的教训和意义。就求主能够指教我们，圣灵也可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也求主保守我们不遇见试探，让我们进入一些真理当中。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平安。七大节期呢，主要是记载在利未记的第23章。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有七大节期，那么这七大节期啊，他们都是有着一个属灵的预表，也就是说旧约的七大节期是预表新约的这个应验。旧约的逾越节是预表什么？是预表耶稣的被钉十字架。那么另外的六个节期它都是分别预表着什么呢？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一个方面。那么我们首先来翻开利未记第23章。利未记23章是记载了以色列百姓的七大节期。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一章里面所谈到的安息日呢，它都被称为是节期的安息日，就是七大节期当中的安息日，并不是十条诫命的安息日，这是两种不同的律法，两种不同的安息日。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逾越节，在利未记23章第五节，利未记23章第五节经上说，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弟兄姊妹，逾越节是什么时候啊？正月14逾越节。为什么称它为逾越节呢？因为这乃是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的那一个晚上。上帝如何拯救他们出离埃及呢？乃是首先给埃及九个灾难，那么直到最后的一个灾难，就是第十灾，击杀长子。击杀长子是在哪一天击杀的呀？就是在正月14的晚上。所以埃及的法老呢，就因为这十大灾难，特别是因为第十灾的击杀长子的灾难，连他自己的长子都被怎么样，都被击杀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心灰意冷啊，他就命令赶紧催促啊，是催促以色列人，你们赶紧走吧，你们赶紧离开我们吧，就催促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在击杀埃及人长子的时候呢，以色列百姓他们按照上帝的吩咐啊，就在他们的门框上和门楣上涂上了什么羔羊的血。 所以灭命的天使就越过了他们的房间，没有击杀他们的长子，是越过了他们的房间，因为有羔羊的血作为记号，因此天使越过他们的房间去击杀了埃及人的长子。所以因此这个节期被称为是什么？逾越，越过了，逾越节。是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的那一个晚上，拯救他们的记号，是纪念上帝的拯救。所以当逾越节，以色列百姓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吃羔羊的肉。这是以色列人七大节期的第一个逾越节，正月十四逾越节。那么逾越节是预表什么呢？预表耶稣基督的被杀献祭，预表耶稣基督的被钉十字架，因为羔羊的血拯救了他们，使灭命的天使能够逾越，越过他们的房子。所以呢，因着耶稣的流血牺牲，我们今天能够免于什么？免于被杀害，免于死亡。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这里面保罗就告诉我们，逾越节的羔羊是基督，已经怎么样？被杀献祭了。所以逾越节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吃羔羊的肉，骨头一根都不可折断，并且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和门楣上，保护他们免于被杀害。所以呢，就代表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献上了赎罪祭，为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流出来遮盖我们的罪恶，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啊是在哪一天被钉十字架的？正是在逾越节正月十四，耶稣被钉十字架。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好，这是第一个逾越节。我们再看第二个节期，除教节。除教节也叫做无教节，没有教，把教除尽。我们看利未记23章第六节。这个利未记啊，我们不要合起来，因为这是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利未记的23章第六节读到第八节，圣经告诉我们，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日，第七日是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无酵节是什么日子，是正月十五日。正月十四日的黄昏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要把羔羊宰杀了，他们要过逾越节。那么第二天正月十五日他们要过什么？除教节，就是无教节，连续七天都是没有教的。那么无教节第一日当有盛会，第七日呢也当有盛会。这个盛会是什么意思？盛会就是节期的安息日。那么一般来讲呢，以色列人啊，他们都是把逾越节和无酵节一起过的，所以因此他们是连续过八天。那么这里的无酵节的酵是代表什么？很显然是代表罪，除酵就是除尽罪恶，无酵就是因为无罪，没有罪恶。那么为什么要除酵呢？就是怎样把罪恶除尽呢？因为耶稣的死。所以除教节和逾越节是连在一起的。正月十四的晚上是逾越节，正月十五是除教节，因着耶稣的死亡能够把我们的罪恶怎么样除尽。所以这乃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的七大节期的逾越节和无教节所预表的。所以除教节它是指向了什么呢？它指向了耶稣的埋葬，耶稣死亡而埋葬。正月十四黄昏的时候，就是晚上，他们要过逾越节，那么正月十五就是无酵节，也就是除酵节， 那么照样耶稣也是正月十四被杀献祭。那么正月十五耶稣在哪里呢？乃是在坟墓里面。所以正月十五的除酵节是代表着耶稣的埋葬。那么弟兄姊妹，耶稣埋葬了，今天我们要不要与主一同埋葬啊？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与主同葬？当然要。我们既要与主同死，我们也要与主同葬，这叫除尽罪恶。那么什么人才能除尽罪恶呀？就是已经死了的人，死人才能够怎么样脱离罪，已经死了的人才能够把罪恶撇尽。所以今天我们要与主同死同埋葬。那么利未记的二十三章我们不要合起来，我们再翻开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我们这一次呢从第六节开始读，读到第八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六节读起，读到第八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所以弟兄姊妹，除酵节无酵节是预表什么？乃是指着我们和耶稣同埋葬，同死亡同埋葬，就是我们要把我们内心的什么罪恶除尽。所以保罗说，这里面的酵是代表什么？乃是恶毒的阴毒的邪恶的酵。那么我们内心的这一点罪恶的酵会在我们内心怎么样呢？会发酵，会使我们败坏。所以因着耶稣的死亡，要把我们的内心的罪恶呢给除干净，使我们成为真正的无酵饼。好，这是第二个节期，除酵节也叫无酵节。那么第三个节期，初熟节。初熟节啊，也叫做摇捆节，就是摇一摇，因此呢也叫做摇祭。我们再回到利未记二十三章，我们从第九节开始读。在利未记第二十三章第九节读到第十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这一个是初熟节，也被称为摇捆节，就是摇祭。在什么时候啊？乃是在安息日的次日，就是庄稼初熟的时候。那么要收割庄稼之前，要把一捆初熟的庄稼呢先收割一把，把这一把庄稼呢带给祭司，在安息日的次日在上帝面前摇一摇，这被称为初熟的庄稼，摇捆节摇祭。那么这个摇捆节是预表什么？预表着耶稣的复活。耶稣复活被称为初熟的果子。那么同样，耶稣复活是在哪一天复活？是在安息日的次日，就是七日的头一日，耶稣复活了。所以呢，正月十四日，耶稣在逾越节被钉十字架，被杀献祭。正月十五日，除酵节，耶稣在坟墓里面埋葬。那么正月十六日，安息日的次日，就是七日的头一日，耶稣复活了。他被称为初熟的果子。所以耶稣的复活就是摇祭摇捆节所预表的初熟的果子。那么利未记二十三章我们还是不要合起来，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读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这里面圣经就告诉我们，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出熟的果子。所以在基督里面众人都要复活。所以耶稣被称为出熟的果子，圣经称耶稣是什么？首先从死里复生的。耶稣是首先从死里复生的。这是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因着耶稣的死里复活，那么今天我们信他的人，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我们才能够从死里复活。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就全然灭亡了。所以弟兄姊妹，当耶稣被钉的时候，他说成了的时候，那么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7章，我们从第50节到53节。在马太福音第27章第50节到53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裂开了，以碎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当耶稣被钉喊叫成了的时候，那么地大震动，有些坟墓呢就裂开。那么到耶稣复活的时候，这些裂开的坟墓啊，他们就有圣徒啊复活而起来。这是耶稣复活的时候他所带出的第一批的他的战利品。因着他的复活，这些人呢他们也跟着复活。这标志着耶稣他死亡与复活的功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逾越节、除酵节、初熟节，这三个节期是连在一起的。它分别代表了什么？分别代表了和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我们从第三节开始读。罗马书第六章的第三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下面第五节又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好，我们读到这第八节，圣经就告诉我们，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只有死人才能够不被罪恶捆绑和束缚。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要怎么样？我们今天也要向罪而死，和耶稣同钉十字架。所以因此呢，我们今天借着洗礼来表明我们的信仰。什么信仰呢？表明我们和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正是逾越节和除酵节以及摇捆节所预表的含义。好，这是第三个节期，初熟节，也叫摇捆节，也叫摇祭。我们再看第四个节期，五旬节。那么五旬节呢，也被称为七七节，也就是收割节。我们还是回到利未记第23章，我们从第15节读到第16节。在利未记第23章第15节到第16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天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那么这个节期啊，在旧约时代被称为是七七节。为什么称它为七七节呢？因为它是满了 七个安息日，就是七个七天，被称为七七节。从哪一天开始算呢？就是从摇捆节，也就是初熟节那一天开始算，直到算够了七七四十九天，算够了七个安息日，那么到了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也就是第五十天的时候，就来到了七七节。那么这七七节也被称为是收割节，它标志着收割的结束。摇捆节是收割的开始，那是初熟的果子。那么收割节呢，它乃是收割的结束。中间一共经历了七七四十九天。那么这个节气啊，在新约时代被称为是五旬节，也被称为是圣灵配降的节日。所以从摇捆节到收割节，就是七七节，中间一共经历了四十九天到第五十天，也就是五十天。那么同样的，从耶稣复活到圣灵配降，中间一共经历了五十天。在第五十天的时候，圣灵配降。所以弟兄姊妹，七七节也叫做五旬节，也就是圣灵配降的那一天。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五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圣经告诉我们，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上帝国的事。这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向门徒显现多少天？显现了四十天。四十天耶稣怎么样？升天了。第四节又告诉我们，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复活之后和门徒在一起一共四十天，那么四十天之后呢，耶稣就升天了。然后门徒他们就聚在一起祷告，祷告了十天，在第十天的时候圣灵配降。我们读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还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也有石头有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这就是七七节收割节，也就是新约的五旬节所指向的圣灵的配降。这是第四个。那么第五个就是吹角节。我们还是回到利未记23章，我们读23节到25节。在利未记的23章第23节到25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里面谈到了七月初一是什么？吹角做纪念，也就是吹角节。当有盛会，就是圣安息日。那么这个安息日被称为是节期的安息日，并不是十条诫命的安息日。因为不可能每年的七月初一都是在第七日安息日，不可能的。那么以色列人这一个吹角节有什么意义呢？七月初一吹角节乃是为七月初十的赎罪大日做准备的。在七月初十赎罪大日来到之前的第十天，就是前十天，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吹响号筒，因为他们要用这十天的时间认罪省察而悔改，省察他们这一年以来他们对于上帝的对于人的所有的亏欠。所以在赎罪大日来到之前的前十天，他们就要吹响号筒认罪悔改。 当七月初十赎罪日来到之后，他们的罪恶呢能够怎么样，能够被赦免。所以吹角节的意义目的是什么？是预备审判日。所以旧约的吹角节是代表新约的什么呢？是指向了新约的复临运动，也就是1834年威廉米勒尔所发动的复临运动，吹响了基督复临的号筒，使人可以预备迎接耶稣的第二次降临，预备迎接耶稣的审判大日。所以在1834年跨越了十年时间，到1844年威廉米勒尔他发动了复临运动，这正是吹角节和赎罪日所预表的。吹角节是七月初一，赎罪日是七月初十，中间相隔了十天。那么同样的，威廉米勒尔所发起的这个运动呢，从1834年到1844年中间是相隔了十年，这正好符合预言的算法，就是一日顶一年。所以吹角节所指向的乃是我们新约的复临运动。在马太福音的25章里面谈到了一个比喻，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有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当新郎辞言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我们看在马太福音第25章的第六节，在马太福音25章第六节，圣经告诉我们，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这一个半夜的呼喊呢，被称为是半夜呼声，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么这个预言呢，它是一个双性的预言。它首先应验在了1834年到1844年威廉米勒尔所发起的复临运动，这是他第一次的应验。那么同样的，在末后耶稣第二次复临之前呢，这个预言还要再一次应验。在耶稣复临之前的前夕啊，还要再一次发动耶稣复临大日的这个号筒的呼声。那么也将会有很多的人，他们要兴起传扬三天使的信息，吹响三天使的号筒，使人能够预备迎接他们的创造主，预备迎接基督的复临。我们可以再读启示录的第十章，我们先读第六节。启示录第十章，我们先读第六节。圣经告诉我们，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或作不再单言了。就是说时候不多了，不能够再单言了，我们要怎么样，警醒预备。那么这样的一种呼声呢，和马太福音25章的第五节和第六节的呼声是一样的，半夜的呼声。在马太福音25章第五节里面告诉我们，新郎辞言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他们在什么时候睡觉啊？新郎辞言的时候，他们认为新郎辞言了。他们说，为什么耶稣还不复临？为什么耶稣还不来？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就睡觉了。然后第六节里面告诉我们，半夜有人声喊叫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同样的，启示录第十章第六节里面也告诉我们，不再单言了。马太福音25章第五节说，新郎辞言。那么启示录第十章第六节里面告诉我们，不再单言，就是不再辞言。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这个呢是什么？1834到1844的复临运动。所以这个运动呢，就掀起了欧洲的宗教的热潮，在当时轰动了整个欧洲，可以让人注意耶稣的第二次再来，等候预备耶稣的第二次再来。这个是第五个节期，吹角节。那么第六个就是赎罪日。我们还是回到利未记23章，我们从26节 读起。在利未记23章26节，我们读到第28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七月初十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上帝面前赎罪。那么这一个赎罪日呢，也被称为是节期的安息日，是节期的安息日，并不是十条诫命的安息日，不一样的。那么赎罪日是什么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七月初十，赎罪大日，一年一次的赎罪大日。那么也是大祭司他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进行赎罪的工作。所以当七月初一这一个号筒吹响之后呢，以色列百姓他们就要预备省察认罪悔改，那么十天的时间给他们去预备，那么等到了七月初十赎罪大日来到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怎么样呢？刻苦己心认罪悔改，并且大祭司进到至圣所里面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七月初十赎罪日是预表新约的什么呢？它指向了我们现在的什么呢？乃是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祭司在天上的至圣所所进行的查案审判的工作，也就是赎罪的工作。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七月初一吹角节，过了十天就到了七月初十赎罪日。那么同样的，威廉米勒尔的复灵运动也是从1834年过了十年到1844年。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在1844年进入天上的至圣所进行查案审判，进行赎罪的工作。我们知道圣所呢分为两个帐幕，就是圣所和至圣所。那么这两个帐幕呢分别代表了耶稣在天上服务的两个阶段。从耶稣升天之后，耶稣首先在第一层帐幕，首先在圣所里面为我们服务。那么到了1844年，耶稣就进入到了至圣所里面为我们服务，就是要进行涂抹罪恶的工作，进行赎罪的工作，也就是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四节，但以理书第八章的第十四节，圣经告诉我们，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那么这2300日的预言，按照预言的算法，就是一日顶一年，就是2300年，是到1844年结束的。那么圣经预言告诉我们，2300日圣所要怎么样呢？圣所要洁净。所以耶稣基督他在2300日的终点1844年进入至圣所进行涂抹，也就是洁净罪恶的工作。那么他是如何来涂抹罪恶的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弟兄姊妹，涂抹罪恶和赦免罪恶是不一样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赦免你的罪，但是你的罪恶还是在记录册上面保留着，只不过呢在你的这个记录的罪恶下面呢会写上赦免二字，证明你这个罪恶已经被赦免了，你已经承认了，你已经悔改了，这一个被称为是赦免。但是记录呢还在，记录并没有擦掉。所以旧约时代的先祖先贤们，那些伟大的圣徒们，他们的罪恶呢都是这样被赦免的，但是罪的痕迹呢依然保留在记录册上面。那么同样，我们新约时代耶稣他升天之后呢，他首先在第一层帐幕里面工作，也是为我们怎么样，也是为我们赎罪的。但是那一个时候呢，已经死了的圣徒们呢，他们的这个记录啊都是要怎么样呢，都是要经过审查，然后呢写上这个赦免二字， 但是这一个记录呢依然还在。我们知道这个审判是先审判死人后审判活人，先从亚当开始审判，这样一代一代所有信耶稣的人呢要先审查。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审判是从上帝的家起手，先从信的人开始审判，所以先从亚当开始审判，亚当、夏娃，然后是这个亚伯、赛特，这样一代一代这样审查下来。所以他们的罪恶因为悔改啊，因为认罪，所以因此呢被写上了什么赦免，但是呢还没有被涂抹。那么在什么时候被涂抹的呢？就是在耶稣基督他1844年进入至圣所里面进行什么洁净圣所涂抹罪恶的工作，这个被称为赎罪大日，也被称为查案审判。所以1844年耶稣呢进入至圣所里面，他开始怎么样，开始查案审判，把这个案卷给翻开。那些已经认罪悔改了的圣徒们，他们的这个案卷会怎么样呢？他们的案卷都已经写上了赦免二字，那这个时候会怎么样？这个时候会给他们涂抹掉，就是说圣所里面不再保留他们罪恶的案卷，不再保留他们的案底，案底没有了，不再保留他们罪恶的痕迹，一切痕迹都怎么样？一切痕迹都涂抹得干干净净，毫无瑕疵。这个被称为是洁净圣所，查案审判。所以先从已经碎了的圣徒们，从亚当他们那一个年代开始一直审查，到我们这一个年代，到我们活着的人，先审判死人，再审判活人。那么当审判到我们这一个时代，就是审判到我们活人这一个时代，那么这一个案卷啊很快就要结束了。那么这一个工作呢很快就要结束了。当查案审判的工作完结完成以后，当所有人的案卷都审查完毕之后，那么恩典门就会关闭，耶稣就会第二次再来。所以呢就不再有恩典时期，耶稣会宣布为义的仍旧为义，污秽的仍旧污秽。这一个是第六个赎罪日所指向的天上的赎罪大日。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呢这一个查案审判是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不知道的。我们所能做的是什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今天预备自己认罪悔改，放弃罪恶，靠着主的恩典，不但是因信称义，更是因信成圣。好，第七个也是最后的一个节期，就是祝棚节。那么祝棚节呢也被称为是收藏节，就是以色列百姓啊他们的庄稼他们的果子啊都已经收完了，哎，他们收藏起来，也被称为是以色列人的新年。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庄稼这个果子哎已经都收完了，所以因此也被称为是收藏，哎，收藏节。他们非常愉快的非常高兴的来欢庆这一个新年的来到。为什么会欢乐呢？因为他们刚刚过完这一个赎罪大日，他们的罪恶已经被赦免了，他们非常高兴。所以弟兄姊妹，七月初一吹角节，七月初十赎罪日，七月十五祝棚节，这三个节期啊，它是连在一起的。首先是认罪悔改，然后是罪恶得蒙涂抹，然后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哎，他们欢喜快乐度过新年，收藏，把他们的这一个庄稼和所成熟的果子都收藏起来，度过一个欢喜快乐的新年。所以很显然这个祝棚节是预表什么？是指向了我们新约的新天新地啊。我们圣经还没有读啊，我们看利未记23章第33节到34节。在利未记的第23章第33节到34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好，七月十五祝棚节是预指着我们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的新天新地。 将来我们要被上帝收藏在他的天家当中，就是收藏在天上的福库里面。因为圣经把我们比作是什么？把我们比作麦子。耶稣说麦子要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所以呢，祝棚节也被称为是收藏节，是预表着耶稣的第二次再来，把我们接回天家，与主永远同住，把我们这个饱满的麦子能够收藏在上帝的天家里面。那一个也被称为是我们的喜年，就是新年。以色列人的新年所指向的天上的千禧年。我们看圣经在以赛亚书第35章第10节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利未记23章就可以合起来了，我们就读完了，我们就不再读了。所以我们利未记23章我们可以合起来了。我们看以赛亚书第35章的第10节，在以赛亚书第35章第10节，圣经告诉我们，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弟兄姊妹，那是一个快乐的永乐的一个时间。圣经告诉我们，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我们再往后面翻到启示录第21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在启示录第21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注意这里面谈到了上帝的帐幕，就是祝棚节所指向的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永乐要归于上帝的百姓，上帝要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直到永永远远。那么这个时候呢，以马内利的上帝这样的一个应许才真正的完成。我们知道耶稣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一个住在我们中间，住在原文是什么呢？原文是支搭帐篷，他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所以将来上帝要亲自他的帐幕要在我们中间。所以那一个时候呢，祝棚节所指向的以马内利的上帝，他要支搭帐篷，永远和我们同在，忧愁叹息尽都逃避，不再有眼泪死亡因为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上帝给以色列百姓的这一个七大节期，它是有着非常美好的属灵的预表，属灵的指向。逾越节预表着耶稣的被杀献祭，除教节预表着耶稣的埋葬，那么初熟节预表着耶稣的复活，他乃是初熟的果子。那么同样，我们也要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要把我们的旧教除得干干净净，要活出一个新造的人。那么七七节也被称为五旬节，乃是什么？圣灵配降。那么吹角节是预备审判大日，赎罪日呢，是耶稣在天上的查案审判，涂抹我们罪恶的工作，不再纪念。那么祝棚节是什么？祝棚节就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新天新地，上帝要永远和我们同在，他要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 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也希望弟兄姊妹啊都能够在今天好好的预备，能够到将来能够被我们的救主耶稣能够收藏在天家，能够与我们的救主与我们的上帝永远同在，永不再分散。因为今天我们有这样美好的应许，有这样美好的盼望，超过一切的盼望，因此今天我们要努力，我们要追求。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帮忙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也可以邀请别人呢和我们一同来学习。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救主啊，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看到你赐给以色列百姓的七大节期有着非常美好的属灵的含义，是为了教训我们今天的人而写的，让我们今天可以充满盼望，能够充满信心，仰望主你的救恩，能够将来靠着主的恩典到新天新地，能够与主永远同在。就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赎罪大日，在今天的查案审判当中，就能够预备好自己，放弃我们的罪恶，悔改我们的罪恶，靠着主的恩典得称为义，得以成圣，将来在主来的时候能够安然得见主的面，何等的欢喜快乐，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不配，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